甲坚持武力反台，美以切中共生命线。美对乌重大转变，揭中共幕后行动。国会抗权危害超军演，张宪罢免潮。经济学人智库话，重评估台湾民主指数。47人案裁决，制裁呼声升温。美禽流感牛传人第三例，症状有变。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两岸新闻，我是林思明。今日是五月份的最后一日，5月31日，礼拜五。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目前台湾立法院出现的乱象再度引发讨论，认为中共试图不战而屈人之兵和平统一台湾。但中国流亡作家袁鸿兵在最新的采访中透露，中共内部早有结论，最终仍然会对台湾动用武力。目前美国正加速对台海局势做出应对，国会正在讨论的年度国防授权法案中出现重磅条文。袁鸿兵2月披露中共准备占领台湾立法院，借国民党势力完成对台湾的统战。最近的立法院风波证实他的讲法。30日，袁鸿兵再对大纪元表示，习近平并不准备和平统一，他最终一定要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这个是习从香港事件中得到的教训。袁鸿兵说，习曾经在内部讲话中讲，要接受香港的教训。中共和平收复香港，所以未能够有效遏制和消灭港独势力。这个才引起香港发生大的社会动荡，令到中共极其被动。习近平认为，在军事解决台湾问题的过程中，可以用战时法规迅速地解决所谓台独势力，一劳永逸。袁鸿兵说，至于中共搞收买渗透、舆论战等，都是为了削弱台湾社会的抵抗力量，减轻军事入侵的阻力。袁鸿兵提醒国际社会，唯有强有力的反击才能够遏制中共的战争野心。美国应该改变战略模糊态度。就好似冇几耐之前，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指出的，美国而家应该承认台湾的国家地位，明确表达美国战略清晰的立场。中共暴政相信实力，只有实力才能够令他望而生畏，保证台海的和平与安全。自从台湾立法院风暴以及中共围台军演以来，美日都升高对台海局势的关注。拜登总统在西点军校重申，台湾是美国的盟友和核心利益，美国会使用武力保护盟友。美国联邦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在28日公布2025财年国防授权法，其中多次提到台湾，重申美国对台防卫立场，并且详细阐述对中国实施原有禁运的具体措施。这份众议院版的国防授权法提到，国防部长需要在180日内向国会提交报告，评估一旦中美爆发武装冲突，封杀中国原油运输的可能性，包括封锁马六甲海峡、台海、顺他海峡、南海和东海等战略水道，以及封锁中共在空中和陆路的替代方案。国防授权法亦要求国防部提供报告，评估已经形成战略联盟的俄中、伊朗和北韩之间的合作，等于已经将假想目标明确化。未来这份国防授权法要经过众议院全院和参议院的审查。乌克兰面临俄入侵以来最大危机。关键时刻，美国官员31日表示，拜登总统已经默许乌克兰使用美国供应的武器攻击俄罗斯境内目标，但仅限于哈尔科夫地区附近。同一时间，美国国务院2日人物在欧洲揭开中共援助俄罗斯的真面目。一名美国官员表示，总统最近指示他的团队应该确保乌克兰在哈尔科夫州能够使用美国供应的武器反击。俄军现在可以用美国提供的火箭弹等击落俄军射向哈尔科夫的导弹，打击集结在哈尔科夫附近俄国边境的俄军，或者击落入侵乌克兰领土的轰炸机。但这位官员说，乌克兰不能够用这些武器打击民用基础设施，亦不能够用美国的远程导弹打击深入俄罗斯境内的军事目标。路透社报道， 这项决定意味着拜登改变了政策，这个是一个惊人的转变。俄军在关键的哈尔科夫地区不断推进，令到乌克兰陷入战争爆发以来最危险的情况。北约和美国态度因此出现重大变化。在援助乌克兰的同时，有迹象显示欧美亦考虑打击不断援俄的中共。据美国媒体政客报道，美国国务院二号人物副国务卿坎贝尔29号向北约的欧洲外交官提交详细而且具体的证据，明确表示中共对俄罗斯的援助是持续而且全面的，而且得到中共领导层的支持，要在幕后为俄国提供一切必要的支持。坎贝尔说，中共不单只要支持俄罗斯，而且要彻底支持。中共使俄罗斯能够重组军力、远程火炮等，对和平造成重大危害。坎贝尔还表示，很多欧洲国家在近期的北大西洋理事会上说，如果北京暗中怂恿俄乌战争，他们就不会与中国保持正常关系。美国对此倍感鼓舞。北约国家领导人7月将召开大型峰会，预计到时北约将向中共发出强硬讯息。台湾国民党、民众党在立法院暴力强推国会抗权法案，可能导致明年1月出现罢免潮。综合台湾媒体报道，仅28号三读当日，立法院外就有70000人抗议蓝白两党，民怨可见一斑。对于国会抗权案的负面影响，清大社研所副教授陈明奇30号受访的时候表示，中共军演时台湾股市仍然上升，但在国会抗权法案通过之后，台湾股市却连日下跌。这个对比反映出金融市场可能认为国会抗权对台湾的威胁不亚于甚至超过中共的军演。作为应对，民间团体酝酿明年掀罢免潮。按照规定，到明年1月，今届立法委员任满1年就可以提出罢免。门槛是同意罢免的票数达到原选区选举人总数的1/4，而且同意罢免票数大于不同意的票数。罢免潮威胁下，国民党内疑似出现内乱，蓝委人人自危，试图将国民党立院党团总召傅坤基推出来做箭靶。譬如网络上有人整理出最可能被罢免的蓝委名单，前3名依照顺序是陶权吉、叶源之、丁学忠。排在第2的叶源之急忙向选民喊话，如果有什么问题，你应该去找傅坤基。不过国民党立委徐巧芯强硬表示，民进党如果想要发动报复式罢免，国民党亦将反击。徐巧芯甚至回击说，你罢我1个，我就罢你5个，你罢我5个，我就罢你10个。政治学教授范世平对这件事表示，徐巧芯的讲法就好像冷战时期苏联和美国之间所谓的相互毁灭，企图恐吓民团。国民党当然可以提出反罢免，但问题是正当性不够。民团就是认为蓝委怠忽立委的职守，甘愿成为傅坤基下属，叫你投乜嘢就投乜嘢，冇自己嘅立场。台湾近期国会乱象引发国际关注，全球政经商情数据库经济学人智库表示，将重新评估台湾民主指数。独立网络平台郁草30号整理经济学人智库评估报告的重点，指出虽然法律已经通过，但这场政治戏码还未落幕，台湾宪法法庭有机会推翻今次修法，而相关法律程序将持续几个月。报告分析，国民党和民众党的强硬修法引发强烈的民众反弹，近期很有机会出现大规模的街头抗议。不过报告亦说，抗议大致上会维持和平，不会导致大型暴力行动或破坏商业行为。郁草指出，依据经济学人智库2023年民主指数，台湾在全世界排第10，符合完全民主国家定义，更是位居亚洲榜首。不过经济学人智库表示，今次修法造成国会抗权，破坏权力分立，将重新评估台湾民主指数。 香港民主派初选47人案30号在没有陪审团情况下由国安法指定法官做出裁决。16名否认控罪的被告入面 ,14 人被裁定罪名成立。加上早已经认罪的31名被告，至少45人将因为协议使用立法会议员权力而被判入狱。审判引起国际关注，英、美、法、台、欧盟等相继发谴责声明。美英法德意和加拿大驻港领事馆都派人旁听。前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郭明翰对自由亚洲解释话，七国集团外交官纷纷出席审讯极不寻常，明显是认为北京打压合法的政治活动。郭明翰预期越来越多国家会加入制裁香港行列，而且外资已经用脚投票停止派员到香港。前香港大学法律系教授、资深宪法专家戴大为指，47人案被告所做的事是捍卫宪法秩序，但现在却被推翻宪法秩序的人已然入罪。戴大为说，讽刺的是推翻宪法秩序的人却将捍卫宪法秩序的人定罪。美国国会联合发表声明，强调47人案裁决明显违反国际法和条约，并再一次要求拜登政府制裁香港的法官和检控官，同时要求国会通过法案关闭为中共服务的香港驻美经贸办。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亦对裁决表示严重关切，并且指47人当中，澳洲籍吴正亨是因为和平参与正常的政治活动而被起诉和监禁。澳洲外长黄英贤表示，港府不断扩大国安法适用范围，向公民社会施压，澳洲已经向香港当局表示强烈反对，同时会持续向港府要求为吴正亨提供领事协助。台湾陆委会发言人梁文杰表示，这种审判对香港自由有极大的伤害，我们会持续关注，希望港方以公平妥善方式处理本案。人权观察、国际特赦组织等众多国际人权组织和海外港人组织都发声明批评判决结果。美国近期爆发乳牛感染禽流感疫情，5月30号通报第三宗牛传人的病例，患者是密歇根州一名农场工人，陆续在9个州的46间乳牛场发现禽流感疫情。第一宗牛传人病例是出现在4月，发生在德州，之后的第二宗、第三宗病例都在密歇根州。法新社报道，美国疾病管制预防中心发表声明表示，这三宗病例都是牛传人，而不是更加令人担心的人传人，但前两个个案只有结膜炎等轻微症状。在最新的第三宗病例身上，首次出现更典型和感染禽流感病毒相关的急性呼吸道疾病症状。具体来讲，第三宗病患的症状包括咳嗽但未发烧、眼睛不适、眼睛分泌物多，他正在接受治疗并在家隔离，症状出现缓解。密歇根州卫生当局说，这名农场工人没有穿戴个人防护装备，